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贝玉东，俗称小贝。
我是文哥小贝，你今天怎么了？
因为上次的节目萌萌哥推荐吃了一种药，现在非常的冷静做节目，所以现在习字如金，不随便发言。
哟，那你就要讲实话，上次那个药是蒙哥把你的嘴巴撬开给你灌进去的，是吗？听了蒙哥的话，这个药还有点用啊，
非常有用。
好，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可以好好的和听众朋友谈一谈啊，这个约瑟怎么又是埃及法老的宰相，又是耶和华手中的器皿，在面对全地饥荒的时候，他的行为举止有哪一些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地方，就应该可以用在我们今天，哎，尤其是在上班的啊，或者已经有事业基础的啊，或者在这个世界上有成就的这些一家之主的身上。小贝，你觉得怎么样？
高。
不错，嘿嘿，今天这个节目做得好，让蒙哥一下子轻松了好多。要不然蒙哥每次呢讲完一句，哎，停下来就预备小贝把这个话题给他岔出去。今天咱们就好好的往前讲啊。那小贝，你有没有什么事先预备好的问题先拿出来问？
没。
好，那嘿嘿，不，这个药效呢，我忘记告诉你，药效一共只有3分半钟。啊讲着讲着你就会露出原形来。第一，我们从后面的圣经知道啊，哎，这个出埃及记一开始他就说了，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
嗯，
对他的百姓说，看着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到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
嗯，
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啊，你要注意他派的是什么，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请问这句话告诉我们些什么事儿？
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国家完完全全会是种族平等的。嗯，
约瑟这么聪明，这么能干，这么有远见，
嗯，
他如果要借着这个收粮的机会投机倒把，把他们家的人全部都变成埃及宫廷里的高官，可不可以啊？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做可能有一点困难。
哎呀，这是什么样的事情能够难得到约瑟吗？而且那时候的法老恐怕跟当初的波提法一样，除了吃自己的饭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埃及全地都有饥荒，粮食在约瑟的手里，他绝对可以用这个东西来玩弄各种各样的政治手段，让他们家的人就算不继续能够在宰相的位置待下去的话呢，也可以有相当强大的政治军队势力啊，没有人会说什么话。
嗯，应该是这样。
可是后来你看埃及的法老，他只要用什么东西就把他们压住了，督工就行了。哦，要不要派军队？不用派。
哦，所以他们是一批顺民就对了。
约瑟没有为他的家族在这个地方派做任何长久的打算，他这不做打算是什么意思呢？依靠耶和华，因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耶和华都亲自动手。我在这个地方被卖关到监牢里，然后我做了宰相，他就有办法把你们从那边带过来，并且让我们回全家回转。这一切的事情约瑟一定记在心里，他知道人的谋算是虚空的。
嗯，
你怎么计划怎么打算都是虚空的。尤其我们刚才讲过，在这个法老的权下，埃及就是埃及啊，埃及不是耶和华的应许地。耶和华从开头到结尾，什么非利士王啊、法老王啊，都不是神要 借着他来完成地上使命的一群人，反而是要彰显他愤怒的一群人。所以约瑟从来没有叫他的子孙在这个地方要打下深厚的事业基础啊、政治基础啊、家族势力啊，开头养羊，后来还是养羊。因为神跟亚伯拉罕讲，满了400年，我要他把他们领出来。这个是约瑟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信念。那用到我们今天的一家之主，哎，的身上呢，你一定要晓得，要跟儿女啊，不但要讲，而且呢，要有这样的榜样，更不要为儿女在世界上做太多的谋算。
不要为他们做筹算。
对，哎，像现在很多人想把儿女呢，借着各样的机会到了美国，就觉得这个地方到了天堂呀，很好。但是现在很多中国人来这里看看，你们这是大乡下，跟下放一样，对不对？没什么好。但是他觉得在美国啊，教育机会好啊，生活水准好，环境好，是不是？哎，水平高，哎，我们的儿女将来在这个地方好。其实谁也不知道。
现在好，以后可能不好。
对，很多人当初卖了田产，卖了家产，
嗯，
跑到美国来，现在后悔了。他说现在，哎呀，上海房子涨得快。
对呀，卖的时机不对。
我忘记我以前在这个节目里面说过没有，有一个台湾来的移民，他就是为了逃避兵役，逃避他儿子的兵役，把他搬到美国来。那很早年，结果没想到一下给越战也征兵征去了。
便跑来美国当兵就对了。
当美国兵。所以很麻烦的，这事情是没办法谋算的。你心里面一定要知道，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我们本是寻求那将来的城。这个心态站定了，而且约瑟也真的已经受过苦，他完全知道这个事态的什么，炎凉冷暖啊，瞬息万变。你看当初波提乏对他多好，一下子打到监里；法老对他多好。监理提出来，可不可以一下子又被打为奴隶去？什么都是可能。
伴君如伴虎。
对，所以不要做太多太多的筹算，因为神给你机会，你就好好的做；叫你做宰相，你就好好的做宰相。可是你大可不必，我们全家将来都要继续做宰相。哎，我要怎么样替他们在这里立下根基？你给他们唯一的根基就是依靠神，神是信实的。人虽然失信，神仍然是可信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创世纪里面也可以看见了，埃及人把银子都带到约瑟这里，约瑟怎么办？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他有没有放一点在自己的家里啊？没有，对不对？他在各城收敛这些银子，全部如数交给法老的宫中。有没有亲戚朋友发一点？没有。
哎呦，这样的人真的是，他全中国都找不到第二个。
全美国也找不到第二个，很难。
不会啊，美国找得到。我
啊，你看吧，这个药效已经失了，牛羊田地通通都归了法老。什么叫归了法老呢？没有归给约瑟自己的亲戚啊。他唯一让自己的亲戚没有去禁止的事情，就是他们可以在那里置产业，可以在那边生孩子，而且生育甚多。有这么多的牲畜来，他们好好的去牧养，是替法老放羊。所以将来才会出现一个状况，派个督工牛羊一收，你们给我做苦工吧。以色列人一点预备都没有。你说约瑟不为他们做预备是对还是错呢？其实是对的。这个事情我们要效法是不容易的，因为今天尤其中国的父母亲就是会替儿女打算，为儿女积财啊，这固然是出于我们的爱心，可是得小心啊，别做过头了。
对呀，你这个你这俗语都在讲，与其你留给他万贯家财，不如让他一技在身。基督徒就把这个信仰能够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哎，这就是一技在身的嘛。
哎，其实不只是那个信仰，而是说怎么活在世界上。这个你一定要有一个榜样给他们看。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仍然在做这件事情，在其他的地方啊，就是能够把弟兄姐妹的见证啊用声音给他录起来，因为这是现代的科技很容易做的，把你的见证能够录起来给你的儿孙辈，让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你没办法掌握将来他们到底会变成什么样的宝贝人物，也就我们供给他一切最好的环境，不让他们吃苦，不让他们惊风受害，就是让他们一帆风顺上去。哎呦，这样的人很危险的。
可是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们的下一代看，什么又是不能让他看呢？
哎，当然我们第一就是照着约瑟所做的事情嘛， 他手上经过的银子这么多，他自己一点都不贪。这是很多人他能够这样为他的父亲做见证啊。
嗯，
他说我父亲是公务员，他甚至可能是个高官，他在家从来不泄露任何的机密，在他手上从来经管的钱他没有贪图一分啊，他向来都是对在比他不如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清廉。
嗯，
这样的例子很多啊。
我只不过海外有一个户头而已，这样。
这样子是吧？嗯，那个就很难讲了。
对呀，
你只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嗯，我还记得从前有一个有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讲啊，我可能说过这个事儿，他的父亲跟我的关系很好，所以我很敬佩他。但是他那个儿子就不以为然。
嗯，
他说有一次我父亲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在腰带里边藏了个东西。
嗯，
啊，是要缴税的。
哦，
但他没这样做。你看，他就儿子一辈子就这样记，
我就这样子一件小事情。哦，那特别你说这种，特别是这个啊，传道人的孩子，对不对？就很多事情，他也可能看到一些教会的斗争啊，对不对？看到人性的一些可怕的地方，会不会孩子就是因为看到这些东西，反而对这个牧养这件事情视为畏途啊？
哎，那当然会，不但孩子啊，弟兄姐妹都会。所以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需要在儿女面前故意藏什么。
嗯，
如果事情发生了，儿女也到了一定的年龄，他又不是一个什么别人的隐私的秘密的事情，让儿女知道，为什么呢？你得让他知道你怎么处理。
嗯，
你得让他知道，众人都在那恶者的手下啊，人心不但在耶和华的手里，如同龙沟里的水啊，我们这些软弱的肉体啊，以及我们的思念呢，常常就是为那恶者所利用，所以这个没什么好隐瞒的。反而你要让儿女知道说，哎呀，我们大家都是受害者，同时在这一切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应该在他们面前有一个很好的榜样，这样他们将来遇见知道怎么处理，而且当神把你们从这些逆境带出来的时候，他就更会感谢主恩了嘛。
哦，是这样。我是常常听到人家的传道人的小孩子都说打死我，那就不要。
那就先打死再讲。
嗯，对，很多就是被打死。
我们害怕啊，其实没什么好害怕。
哦，
约瑟的一生不但坦白在我们面前，你看几千年来多少人都在读他的事情，他同时我相信他也是非常坦白在他儿女的面前。以前我们的节目做过嘛，他很聪明，他把他的儿子的名字取得跟耶和华有关系，他每次一叫他儿子，其实就是他一生的见证，神使我在受苦之地昌盛，神使我忘了我和我的父家。等到他父家来的时候，他儿子才明白他父亲当初给他取的这个名字有多好。
嗯，
因为无论你干什么都离不开神，尤其在埃及那个充满偶像的国家里面，约瑟这个人怎么活在他的儿女他的亲戚面前，那实在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但是我们可能这个题目只能点到为止了，我们得继续把它讲下去。那下次我们就看看啦，圣经讲到雅各快要死的时候，老以色列快要死了，他做了一些什么事儿？因为迟早呢，蒙哥要比小辈先去，到蒙哥临死之前要做什么事情，可能有值得参考的价值。
哟，原来现在蒙哥已经在做临死的节目了。哎呀，
我每次跟你做节目都像是临死的节目，我都要先吃高血压的药。是蒙哥，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谈到这个圣经第二次讲到他古时候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动作。
什么叫
这个动作？就是在交付重任的时候会做的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你解释给我听。
我念一下，以色列的死期临近啊，这个以色列就是我们的雅各了啊，他就叫了他的儿子约瑟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
哎，这是有点奇怪。
对呀，
手放在大腿底下到底是？
对呀，这个很奇怪的习俗啊！你看这个之前呢，亚伯拉罕呢叫他那个仆人来为他那个爱子以撒找一个这个他这个心腹的时候呢，也是叫他那个仆人来叫他把手也是放在他的大腿之下，所以这是第二次做这个事情。 一个人要走之前呢，你要跟他说什么，就要叫他把手放在大腿之下，这样子。
放在大腿之下，这个以色列是躺在床上吗？坐在椅子上吗？
都有可能的。哎，总之
放在大腿之下，到底是放在哪里呢？
我就不没有要讲到那么细的，你一定要谈吗？
我是觉得他是不是有一个可能？
哎，
这老先生有痔疮。这样他讲话比较不会痛嘛，就坐在椅子上。
哎，拜托，你这东西都不会进节目，你不能再浪费时间。这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习俗啊。
而且这个据这种有学问的传道人讲，他们的大腿就是最有能力的所在。你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表示说这件事情很郑重啊。
那为什么就只挑约瑟呢？对吧？你也说过他其他的十一个儿子也挺悔改的，照理讲。他应该来跟这个犹大讲也好啊，对不对？你看犹大这个耶稣的这个血脉就是从犹大一族出来，他为什么不找犹大呢？他就找约瑟，是不是有一点偏心呢、啊？
不是有点偏心，这个雅各自己就知道得很清楚啊。他不再是照着，哎，这个遗传或者是一个格局来做事，他是照着神的手来做事情，因为他自己当初就是次子。可是他的哥哥把长子的名分卖了，
嗯，
所以呢，神呢，真的就顺着这件事情，把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呢，就传到雅各的手上。那就这雅各来讲呢，这十二个儿子里面已经显出来，谁才是真真正正在神面前所谓的长子嘛？
接班人已经确立了，嗯，
所以以色列的就是雅各的死期近了，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他应该做什么事情，
他到底要葬在哪里啦，墓地放在什么地方啊，对不对、
哦、
我绝对不要、哦、啊死在异乡，你好歹让我落叶归根啊。
那这个还有什么事情呢？除了他葬的地方他要交代之外，还有什么事？
我们这一般的人都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哎，先讲讲家人要怎么处理啦，财产怎么处理啦，我的坟墓要放在哪里啦之类的事情。
嗯嗯，你觉得这个坟墓放在哪里，到底它有什么意义啊？
这个以世界上来看的话，一般来讲不外乎两个原因啦。第一个就是说，就是他希望就是说地方葬在老家啦，他有个落叶归根的感觉嘛。那要不人家就是看这个风水嘛，对不对？人家说葬在哪里好。哪里家族才会兴旺？
哦，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雅各的死期临近呢，他真的是把他儿子叫来，哎，真的交代的就是这个葬在什么地方的问题，
嗯，
对吧？
对对。
他说：“你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用慈爱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重要？
他们这个上主都已经说好了嘛，对不对？自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呢，在一个地方买了一块地，对不对？把他心爱的太太杀来葬在那里之后，他们一家子好像啊，都必须落叶归根到这个坟墓来嘛。对不对？所以雅各守住这个传统，而且说实在，他这也是一个经济实惠的做法。现在你家里就已经有墓园在那个地方，你在别的地方还要再花钱，你又回去葬，就比较方便。
哎，我们就认识一位老弟兄啊，他就跟他儿女讲啊，说我死了之后呢，你别忘记我们是在美国哈，
嗯，
他死了之后呢，把我的身体运回中国老家去葬。
哎呦，这是有点强人所难啊。对不对？
你不是说经济实惠吗？
这可是
运费啊，运费啊。
可那个时候你要这样想，那个时候他可能会觉得说，反正他约瑟他手下不是没有人，对不对？他这么权力这么大，对，在美国送回去是有点麻烦。不过这种东西就会造成一个问题，他可能会不会在这边先帮你烧一烧，那就比较好运送了，对吧？
是啊，是啊。
就是我正顺便问一句，讲到这个了，对不对？蒙哥也是算这一方面的专家了。
你有什么后事？
因为我最近才参加了，连续同一天呐、同一个早上参加了两个追思礼拜。
哇！
对对对对对，嗯，
怎么这么多啊？
表示最近呢是旺季的还是怎么样？
旺季。
哎，这两个都是基督徒，
嗯，
一个呢是这个临死之前呢才受洗的，
嗯，
一个是已经。当了基督徒可能超过六七十年了，
嗯，
可他们在这个下葬的方式上面呢，哈， 就有一个是用土葬，有一个是用火葬。
嗯嗯，
那我就不知道啦，就听说老一辈的基督徒呢都会尽量告诉你说呢不要火葬，就让这个神呢太麻烦了，还要
是
就要到时候要复活的时候还要把你那个零零碎碎都一次帮你捡起来，这样子太麻烦，就保持这个尸体的这个完整性。哎，据说老一辈基督徒也很在意这个，所以都是极力说可以土葬就最好不要火葬。我不知道蒙哥你对这一方面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什么要求，你可以先让大家知道一下。
啊，我知道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就是说圣经里面不太有火葬这个规矩啊，你虽然可以找得到一些的例子啊，他们尸身用火烧了什么什么，但是这个好像在坟墓里边睡了是一个比较正统的做法。那年代的我们就有一些推理，
嗯
啊，比如说因为你这个死人要复活嘛，
嗯
啊，要从坟墓里边出来嘛，
对
啊，圣经给我们讲的是个人凭着自己的信心去做到了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行。
嗯，
你觉得土葬合适，那环境许可，你就土葬了，是不是？反正尤其在德州这个地方的地大物博，哎，像我爹土葬的时候，他不但要土葬，他还说：“哎呀，你们这个一个位置太窄了。”哎，那个时候这个墓地还福地啊，很便宜，他就说：“那我们就哎买三个格格睡两个人，这样宽一点。”
哦，他这个也是，这个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智慧的想法。
一个格格是十尺长，那我太太就加一句，他说：“那我跟我妹妹，我们两个都才五尺高，两个人头对头。”脚对脚就埋了一个，不是省钱吗？
不是，其实你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因为他呢，这个我有研究过，是我们家族呢也是有埋了一个这样子。发现你这样排排放呢是会有一个问题，因为你呢离得太近呢，你第一个先进去，你第二个要再进去的时候，他在挖的时候呢，可能会不小心挖到第一个的。到时候没弄好，那第一个又把你打开来，那就有点煞风景，对不对？
那就 say hi。
所以这还是有一点点距离会好一点哦。
这，那我爸爸还蛮聪明的。但是圣经的话是这样说啊，这个是大卫在这个很出名的诗篇的这个139篇呢，是他是这么说的啊。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就是说神呢，他一定是先有，我们就用白话讲，他的计划，他的蓝图，然后再付诸实行。他不是拿个泥巴捏，就说哎这个还不错就这样子吧。他有没有这个亚当的身体呢？亚当都在神那里，因为我们是照着所谓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在神那里是不会弄错的。他并不需要你现存的东西再造出一个你来，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你还没有成型的体质都在他那个地方，完全不向他隐藏了。因此他叫你复活的时候，他不会搞错，他也不用去收你每一颗骨灰，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核子分子，他不用这样。
哦，不用去回收就对了。
对，他不用去回收的，因为在他那里凡事都清楚。然后你是创世以前就已经在神的国里面，是照着他爱子国度的一个拣选，是不是？你就已经在那里了，别怕。
哦，所以你到底是你是这样听到底，就是你土葬火葬都只要你信心够就可以了。
土葬火葬正着葬反着葬合着葬水淹了什么什么通通都没关系。
哦，只要有那个信心就可以。哦，那别人可以帮你决定吗？那遇到那种出意外的呢？他本来之前他没有交代，他是不是他家人就帮他选一种这样子无损，他到底能不能到父那边去，对不对？
其实你怎么样都无损到父那里去了，但你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办的话，
就打电话来问蒙哥就对了。
节目结束是不是小贝的手机啊？
最起码这个雅各这边还算是非常的有情操的啦。他只是说呢，不要葬在埃及，你要把我跟我列祖葬在一起。他也对那个到时候给要请多少人来啦，你要帮我办得风风光光的啦，是不是？这个达官显要啊，对不对？这个镇上的那个党委书记，你要把他请来，这个他都没讲。
我们一般来说呢，葬了以后就是你这个人的终点了，所谓盖棺论定。那你说，再孝顺的人呢，他也难得到他爸妈的墓园去看看，就了不起，这一年去这么几次。那没有任何其他实质上的意义，真的。可是约瑟不太一样，因为对约瑟来讲呢，人死呢只能死在两个地方，一个叫做埃及地啊，一个叫做什么应许地，对吧？ 这样就行了。我死了，你一定要知道，我是死在应许地，我是葬在应许地，我不是葬在埃及地。这个其实就是他很简单的一个信息，可是这个信息是他一生的据点，也是他后代的方向。
所以
就这么清楚，
他要他的后代啊，每次来缅怀这个爸爸、这个祖父的时候，就想到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他并不是葬在这个世界里面，而是啊，他们的列祖应许的地方，这样提醒他们就对了。对，
哎，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只是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得到那更美的。什么叫做葬回那里去？葬回我祖我父的地方。为什么不是我曾祖我太祖父的地方呢？因为这个我祖我父就是神应许的传人呢、神的应许在他们家族中间，无论是生是死，要让基督在你身上照常显大。那个其实是他叫约瑟来，把手放在大腿底下，郑重的答应他的一个目的。因为这样子这件事情就交代完了，对不对？我们一样，我们怎么活啊、还要加上怎么死。很多的基督徒一等到死亡临近的时候，就显出他信心的漏洞。其实我们越是死期临近啊，你越要小心怎么样在儿女面前说话行事，因为这个就是真真正正啊照出你信心的实情的时候。你面对死亡，你面对永远的天家，你死后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在儿女面前是没得隐藏的。那雅各呢，就是把这件事情画上一个非常好的句点。哎，小贝，我们今天的节目恐怕又没有时间了，只能讲到这里。
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